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他七次，乃是他七十个七次。”
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
你不应
犯向我临讯于呢？
主人能从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
你们个人
若不其心里饶恕你的弟兄，
我
们
天
父也要这样待
你们。你们翻开经去。你们
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耶和华说，我必使你痊愈，医好你的伤痕，因人称为悔改改善的，说
这
是西
安，
无人来看问的。
我们感谢神的话语，愿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成为我们生活的作用。谢谢。我们感谢黄丽华牧师为我们读经文。那么我们下面呢，就把时间交给王慈母啊，他今天来为我们证道。那个信息的名字呢是七十个七字，七十个七字。
不要说证道，你说是为什么？哦，已经开了。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在这边想先声明一下，我在这里不是讲道，我是在这里做见证，做神的见证人。好，请让我们一头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赞美你，孩子恭敬谦卑地来了你的面前。主啊，求你的圣灵高孩子的口，诉说你在孩子身上的大爱、大能跟医治的全能，并把荣耀颂赞归于你。主啊，求你的灵现在就掌管全场，求你的灵带领今天的聚会。感谢赞美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很高兴，有这个神给我这次机会，能够来这里见证神的荣美。我要有一个老师，他在教饶恕的功课。当开学的第一天，他跟这个学生们说：“你们回家，把你记忆中在你一生中有谁得罪了你，有谁伤害了你。”你把他的名字写在一个马铃薯上面，然后在马铃薯的下面写上你为什么不可以饶恕这个人的原因。然后呢，你把所有这些马铃薯装在一个袋子里面，无论你到哪里去，你背着这个袋子，你袋子不可以离开你。到学期结了结束的时候，你们把这个袋子带到教堂课堂里来交给我，然后这就是你这一学期的家庭作业，也是你的期末考试。所以孩子们回去就照着老师所画写上去，把所有的马铃薯都一个一个放在袋子里面。第二天老师发现每一个孩子都带了一袋他不能够饶恕人的马铃薯，只不过不同的是有的大有的小。是的，我们人都不完全，我们人活在这个不完全的世界里面，所以我们会遭到人对我们的伤害，有人得罪我们，有人伤害我们。可是不要忘记，我们在有意或无意的时候，我们也伤害了别人。这一件事情，关于我们伤害别人的事情，我今天先暂不分享。我要分享的是，当人家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如何从伤害中到医治这一个过程。当我们受到伤害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感觉到我们心里伤心难过，我们感到心里面委屈，我们感到不平，我们甚至感到有愤怒也有愤恨，甚至有的人更有怀恨。这个感觉非常的不好，就好像那个老师叫孩子们背着这段马铃薯，天天背着这个马铃薯的时候， 孩子们就感觉到说，两三天过去了，三天过去了以后，三个礼拜过去了以后，马铃薯就开始烂了，臭了，发芽了，而且流出烂的水，它们越飞越重。然后这些马铃薯到最后发出臭味来，当他们回家要吃母亲给他们准备的晚餐的时候，他们食无滋味，因为马铃薯的味道很臭，他失去了胃口。当他睡觉的时候，他得不到好睡，因为马铃薯发出的臭味让他自己睡不稳。当马铃薯更不要说他去参加学校的运动，打球也没有力量的，因为背的那个马铃薯太重。当这个也不敢去找朋友了，为什么？朋友一接近他，就闻到那一个臭的马铃薯发出的恶味，所以他们与人保持距离，人也不敢接近他。是的，我们当我们受害的时候，我们背了一曲一代我们不能饶恕人的重担，到最后我们自己劳苦愁烦。我们有什么反应呢？我们的反应每个人不同，有的人是觉得我受伤了，我不好意思向别人哭诉我的伤害，人觉得我们受伤害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是很不光彩的事情，所以别人可能也不能对我有什么帮助，所以我就把自己封闭起来，把自己关在一个保护墙里面，我与人保持距离，我甚至不愿意再看到那个伤害我的人，因为我心里害怕，我害怕人家再有机会来伤害我，所以他与人保持距离，人也没有办法接近他。还有的人当他受到伤害的时候，他就感到心中的怨恨，他把自己的伤心史常常在脑子里面，在他有空的时候就把他伤心的那一幕像放电影一样在脑海里面放观看，重温自己人生真实的电影。他不但如此，他而且也希望有机会就抓着别人和他一起去看这个电影，看他的人生。他需要人的同情，他需要人的注意，他要别人感受他的感觉，他要人真的是能够体会他，甚至碰到刚好碰到一个跟他有同样经历的人的时候，嗨，他们两个人或多数人一起观看他们人生的悲剧，一起愤怒，一起忧伤，甚至把得罪他的人臭骂一顿，来宣恨他心里面的苦毒。更有的人他的表现的方式更激烈，他甚至说你伤害了我，我与你势不两立，我必须要给你摆平，我必须要置你于死地，甚至下决心挖好两个洞与对方同居，同归于尽。不管我们人的反应如何，我们都背着一袋不能够饶恕的马铃薯。不管如何，你采用什么方法来面对你的伤痕，可是伤痕就是伤痕，不会因为你刚才我刚刚跟你们分享的那几种方式，你的伤痕就得医治，不会因为那样子你的伤痕就直接的消失。不管你躲在天边，不管你在你受到你老板的欺压，你换一个工作，或者是你配偶伤害你，你与你的配偶永不相见，你的心还是在流泪。我们太关注人事物对我们的伤害，我们忘了我们需要被医治，我们忘了当事情发生以后，我们不能够改变我们的现况，我们无力改变我们的伤害。可是有没有人想过，我需要被医治，我需要当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是受伤。你受伤的时候，我们必须，有的人他不愿意承认他受伤，他认为，他说我这个人怎么可以那么轻易的被受伤呢？ 我怎么可以承认我失败呢？有神能够伤害我，所以他们不肯承认。可是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你的伤害是永远存在。当我们在这个转眼，我们的眼睛看到我们毒害的时候，看到我们的伤害的时候，我们失去了喜乐，我们失去了，我们的重担越来越重。除非我们认知我们是受伤害，不然你就不会去求医治。除非我们认识到这个伤害已经造成，我们无力去改变，你就不会把它带到神的面前。我个人也有这种经历。当有一天我想到我为什么要背这一袋马铃薯，我们不能够防止人对我们的伤害，可是我可以选择，我可以选择这个人、这个事、这个物不能在我生命中再产生第二次的伤害或永远的伤害。这个伤害、这个决定是在于我，是我这个决定是我的选择，这个决定是我拒绝受第二次的伤害。人只可以伤害你一次，可是很多的人现在自己伤害自己中而不知道。所以当我有这个，我觉得这个感觉很不好，所以我就跪在神的面前，我说神啊，我承认我的心是受伤害了，我承认我没有办法改变我生命的历史，可是我知道我要求你医治。我真的是，你若能够医治我心里面的伤痕，我要终身的侍奉你，我要终身的仰望你这位全能的大神。所以我来到神的面前，我说神，神啊，你用你自己的话安慰我，你用你自己的话教导我。当我读到耶利米书第30章17节的时候，耶稣说我要使必使你痊愈，我要医治好你的伤痕。我说哇，神，你既然对你自己的话，用你的话来对我说话，我用信心来接受你的 promise， 我用信心来接受你对我的应允。主啊，我已经看到了你对我身体的医治，我看到你医治我心里的伤痕，所以我真的是开始每天早上4:50我与神亲近，我祷告，我读经。主啊，我感觉到神的话安慰我的心，神的话来对我说话，神的话告诉我该如何做。当我读到今天我们念的经文的时候，彼得说我的弟兄饶恕得罪了我，我要饶恕他7次，7次可以吗？耶稣说你要饶恕70个7次，7490次可以吗？够了吗？是不是第500次我就可以不再饶恕了呢？耶稣不是这个意思。在犹太人里面，七 is perfect number， 是一个完全的数字。70个7次，490次，有谁今天很多的人连一次都不能饶恕？你不要说是490次。耶稣的意思是说你要的完全的饶恕。今天我们读圣经讲到那个马太福音第18章里面第35节怎么说，你们个人必须从心里面完全的饶恕你的弟兄。完全，什么叫做饶恕？饶恕就是这个人欠我了， OK， 我从心里面不管你欠我多少，我从心里面心甘情愿的说你不再欠我。这不不表示说我饶恕的对方就表示说我的对变成错了，也不表示 不对的地方变成对。我们饶恕是让我们自己得自由，我们拒绝再背那一代蛮族，我们拒绝住在那个痛苦的监狱里面。我来到神的面前，神又对我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天上的父也饶恕你的过犯。你若不饶恕人的过犯，我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的过犯。我说哇，这不得了啊，我做了一辈子基督徒，要是有一天我不能够站立在神的面前，我天上的父不能够饶恕我，那多可怕，我不是比世人更可怜，我不是白做了吗？当我想到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说，耶稣释放了我，使我们得自由，你们就要站立得稳，不再受奴仆恶的辖制。是的，我拒绝再让这些苦毒，让这些愤恨来辖制我。神自己对我说，我可以得自由，主的灵在哪里，我们就得自由，是吗？我说神，是的，我愿意饶恕。可是饶恕从哪里来？我们的本性不愿意让我们去饶恕人。我们的本性想说，你不对，我为什么要饶恕你？我是受害者，你值得我饶恕吗？可是想想看，我们有多少人生中一生的旅途中，我们有多少次我们也伤害别人，我们也有 made mistake， 有放错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巴不得别人也饶恕我们？那更不用说，我们有多少次抵挡我们的神，让我们的神伤心？可是主耶稣他无条件的饶恕我们，他的大爱借着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了，为我们的罪犯而死。他在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别人在下面嘲笑他，在上他的肉体钉在十字架上那么样的苦，受那种痛苦脱臼折磨的死的时候，肉体有多伤，多么的痛苦，下面的人还在嘲笑他，嘲笑他。可是主耶稣说了一句我最爱的话，他说，父啊，你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我们常常念主导文，我们主导文怎么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们自己对自己诚实，父神饶恕了我们，免了我们的债，我们有没有自己真心的问问自己，我们如何可以向神祷告说，我如同我也免了人的债？我们如何可以自己自欺，然后欺骗宇宙的神？是的，当我们在读祷告文的时候，我们要思想，神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所以我经过祷告以后，有一天神，我说，你把饶恕的心赐给我。当我读到加拉太书，约翰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他说，我现在感觉到我的心情是，主啊，我与你同钉十字架，我把我的忧伤，我的伤害，我的过犯，我的所有的痛苦，我都与你一起钉十字架。钉了十字架表示什么？钉死十字架就表示已经死亡。当我的痛苦与神一同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些痛苦这些伤害在我身上不再有作用，因为我已经死了，我的老我死了，我的痛苦死了，我的罪犯死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而且如今我在肉身活着，是因为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命，所以我说神，你把饶恕的心赐给我。当我看到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三节的时候，神自己对我说，你们若是爱我，你们就当守我的诫命，而且我的诫命不是难守。哇，我的天父不会自己说谎言，我的天父他不会对我说谎，我慈爱的天父绝对不会要我做我不能够做到的事，他不会无理取闹说钟白你去做饶恕的功课，我的诫命说你要饶恕人，你我要你做，你遵守我的道，你就是爱我。你不是口口声声说你爱我吗？那你就要守我的诫命，而且神应许我说我的诫命不是难守。哇，太好了！我说神，真的 ，This is the way I love you。这就是我表示我对爱你，我就是遵守你的诫命。当我立意心志以后，我说神，我把我的痛苦交托在你里面，我不能改变，由你来，由你来处理我的伤害。我就开始为伤害我的人祷告。我发现神的爱透过我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我发现我不同意伤害我人的行为，我不同意他所做的事，我可以不喜欢他所做的事，可是我可以不要恨他。感谢神，我每天早上晨更，我享受神与我相处的甜蜜，我享受神每天对我说话，我每天可以向我的神倾心吐意，更感谢神。主啊，我发现有一天我真的我的心灵的伤痕被医治了。为什么我知道我被医治？因为我可以面对我四周伤害我的人事物。当神改变了我的时候，我身边的人事物并没有改变，他们还是一样，可见神改变了我，所以我对世界的看法不再一样。人可以伤害我，他再也不能够用魔鬼撒旦，再不能用那些苦毒、那些愤恨、那些不平来掌管我，因为我已经饶恕了他们。当你一个人从心里面去饶恕人的时候，当一个好朋友欠了我的债的时候，我跟他说你不再欠我了，你不欠我了，我还有什么好生气的？除非你不是从心里面跟他说我你不用还我了，你心里面还嘀咕嘀咕，那就不是真的说你不用还了，那就是一个自欺而且假冒伪善的人，结果你把自己陷在更痛苦里面。当我说你不再欠我的时候，我为什么还会伤心？我为什么会要你还？感谢主，哈利路亚！神医治了我心里的伤痕，更使我的肉体、我生理的疾病得医治。我没有看医生，神医治好我肉体的疾病。我以前全身都是病。这一段我留着以后给你们分享，神如何医治我肉体的疾病。更好是，当我的心受到伤痕受到医治的时候，我的身体得到医治，然后我的灵里就兴旺，我的灵里兴旺，我每天就有喜乐的心在我里面，我就进入到一个好的 circle。 我灵里兴旺，我的心也兴旺，我的身心愉快，我的身体就健康。神把我从一个不好的循环中转到一个好的循环里面。哇，我真是感谢神。 我不再看我的痛苦，我不再看我的忧伤，我转眼看耶稣基督，我用来伤害痛苦的心，我来侍奉神，我做代祷的工作，我去关心那些需要关心的人，我去老人院里面去看那些没有人愿意去照顾他们的人，我去真的是花时间去分享和我有同样遭遇的人，把我的真实的见证向他们建立，向他们诉说，让他们可以当帮助。我忙着在神里面，家庭给我的力量，让我神让我全部脱胎换骨，改变，变成一个新造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2006年的10月2号，在 Pennsylvania 南卡斯特阿米许社区发生了一件让人感到心碎的一件事。一个男子当天早上把他两个孩子送到巴士站以后，他拿着枪进入正在上课的阿米许。我们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什么叫阿米许 people， 你们知道吧？就是南卡斯特一群爱主的人，他们不跟人家来往的一群阿米许 people， 来到这个教室里面，他命令在教室里面的大人跟所有的男学生离开教室，把门锁上，对着里面刚好剩下10个女孩子，他命令这些女孩子面对黑板躺在地上，他用绳子把他们的手脚绑起来，他说对10个孩子说，你知道我为什么今天要杀你吗？因为我愤恨，我对神感到愤怒。9年前我的一个女 baby， 一个女孩子出生才20个小孩子，我的20个小时，神就把我的 baby 夺走了她的生命，我对神感到愤恨。所以正在这个时候，有一个13岁的女孩很勇敢地对这个凶手说，你可不可以杀我，把这些小孩子们从教室里面放他们一马，让他你放掉他们可不可以。这个凶手没有答应这个13岁孩子的请求，他把这个13个孩子杀了，把其他的孩子通通杀掉了。当他听到警车来的时候，他自己自杀。这个时候4面8方的记者都来到这个社区，他们来到这个社区采访这一个惨绝人寰的惨案。他们发现到这个社区发现没有愤怒，只有安静。他们不了解为什么在这个社区孩子死了10个孩子，为什么这么安静，没有愤怒，没有指责。更让全世界人震惊的是，当他们的孩子死了3个小时，仅仅3个小时之后，阿米许的家庭都来到这个凶手的家里，向他凶手的太太致哀。他们没有用指责的指头去责备他的太太，他们没有威胁，他们没有愤怒，他们带来了神的爱跟神的饶恕。当他们安静地把他们这个10个孩子埋葬以后，更让世人不能够了解的是，他们去参加这个凶手的葬礼。记者们大大的讶异，说参加葬礼的这个杀害他们孩子凶手的葬礼的人，比这个 Mr. Robert 先生活着的时候人还要多。记者们问，好，你怎么做得到？他们说，神饶恕了我们，不是一个头脑的知识，神要借助我们把这个饶恕 传给别人。神爱我们，我们去爱，把这个爱透过我们去爱别人。我们是神的一个器皿，我们是彰显神荣耀。我们活着不是听到，而是我们要去行道。在一个月前，大家都知道康州 Connecticut 发生了一个惊天动地的杀人案。大家都晓得，一个20岁的男孩子拿着枪把他的母亲在睡觉中杀死了，以后杀了4枪把他的母亲杀死。他带着枪来到了康州新镇的 Sandy Hook 学校，对着那个时正在上课的孩子们，只有6、7岁的孩子们，一场乱杀，死了20个孩子，包括校长和老师在内的大人与幼儿，连他自己，一共28个人死亡。那个时候大家记忆犹新，你只要打开电视，你都看到这一件非常惨的杀人案件。可是正巧3天之后，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一个爸爸，他对着世界的媒体说：“我非常怀念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在星期二刚刚过了7岁的生日，到星期五只有活了7岁零3天，我的孩子在乱枪中死亡。”我在电视上看到他这个孩子的眼睛是那么的蓝，这个孩子是这么有天分。我看到这个孩子在3岁所画的画，不敢相信是一个3岁跟7岁孩子所能够画出来这么有天分的一个孩子。爸爸说：“我怀念他。”最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 ：“From my bottom of my heart, my heart goes with the Keeler's family. May God's fury to comfort them and God bless them.” 我翻成中文，他说：“我从我的心底向杀害我的凶手致哀，家人致哀，求神的灵安慰这位死者的家人，求神祝福。”哇！在这么悲惨的人的故事里面，我们看到了有这么感动、这么美、有神爱的故事，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不知道有没有，要是你没有看到这一幕的话，你们回家打开 Internet， 你们可以看到。是主耶稣饶恕我们，我们可不可以饶恕人？我们受的伤害，没有人愿意受伤害，我们愿不愿意把伤害带到神的面前？我们愿不愿意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说：“我要得医治，我拒绝受第二次伤害，我拒绝受这个我一生的伤害。”这个新的一年，今年是2013年第三年。中国的新年快来了，再过3个礼拜新年要来。我们中国人在新年的时候喜欢大扫除，把家里通清除掉，所谓的除旧布新。我们好不好在神的面前立定心志，说我要把我心里面的苦毒，我把我心里的伤害，把我心里的肮脏污秽也一并扫除，求主你赐给我一个饶恕心，求主你医治我的伤痕，我把我的重担来到你的面前，因为我不能够担负。神说：“凡劳苦重担的人来到我的面前，我就必使你得安息，因为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神并没有保证我们活在世上不受伤害，神并没有保证我们说我们做基督徒就是蓝天白云，可是神答应我们，在苦难中，神可以给我们平安，神可以给我们力量来面对我们人生的挑战。我经过情感的伤害， 我并不能保证我以后的岁月里面不再受人的伤害，因为人不完全，有人的地方就有伤害，有人的地方就有问题。可是我感谢神，神医治我，我知道该如何面对伤害。饶恕是什么？饶恕是使一个犯罪的囚犯得自由。你会发现那个囚犯就是你自己。饶恕是什么？饶恕是你让你的生命往前走的一个机会。感谢主，哈利路亚。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在孩子的身上的作为，谢谢你在我身上经历情感的伤害，使我知道什么是饶恕。也谢谢你加添我的力量，有力量能够把你的话语活在我们生命中。巴不得我们今天弟兄姐妹们把他们的苦毒，把他们的伤害带到你面前。主啊，求你医治他们。主啊，你给他们一个全新的生命。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愿一切的荣耀颂赞归于你。让我们一起来唱一首歌。巴不得我们把我们的苦毒，我们眼睛不再看我们的苦毒，我们一起起立唱这首歌。